的经文取自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五节，六章一到三节。请听上帝的话语。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第六章一到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的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应许的诫命，要孝敬父母，使你的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应许的诫命。这是上帝的话语。
大家好，愿所有的母亲幸福快乐，愿天父赐所有的母亲们丰富的恩典和满足的喜乐。母亲节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上帝透过母亲展示了他对全人类的爱，那种永不改变、不离不弃，甚至甘心牺牲自己的爱。出生的宝宝，母亲紧抱在怀里，百般的疼爱；孩子生病了，母亲也不眠不休的细心的照顾；孩子上学了，母亲也跟着发奋学习，耐心的教导。我记得我老大小一的时候，我开始学汉语拼音。甚至孩子成家立业了，母亲仍旧是牵挂着，孩子又没有按时吃饭，又没有平安喜乐。母亲节、父亲节这样的日子，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去回想、去思念父母亲对我们的恩情和给我们所立下的榜样，好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珍惜我们的父母亲。同样的，母亲节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为人父母的当在主的爱和真理中负起养育孩子的责任，成为他们一生的守望。我母亲在我老大出生之后就和我们同住，她帮我们看顾孩子，上巴沙煮好吃的东西，从早到晚为我们一家忙碌，好让我们夫妻俩白天能够安心的工作，晚上能够好好的睡觉。她对我们一家所付出的是我们深深感恩无法回报的。直到今天，我的母亲已经92岁了，她还是每天惦记着为什么我们这么迟还没有回来，我们吃饱了吗？这就是母亲。我母亲在32年前信主，她信主后不久就开始很规律的每一天花最少一小时的时间读圣经祷告。除了最近2年她的视力和智力开始减退，过去的30年她就这样的坚持，成为我们全家人的榜样。虽然她一天的学校都没有去过，但是圣经他已经读过20多遍了。我的父亲是一个基层领袖，他11岁就从中国潮州只身漂洋过海，白手起家，养活自己的母亲、3个弟妹还有17个孩子。他非常重视教育，他不单单是关心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他还曾经是我们昌邑一带4间学校的校董，他出钱出力兴建学校，聘请校长、教师，为的是使乡村的孩子有机会上学，摆脱贫困。父母亲对我们的恩情不只叫我们铭刻在心，他对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的贡献也是我们要效法和传承的。但愿每个基督徒的父母亲都给孩子们立下榜样。然而父母亲也会犯错，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局限， 我们也会给孩子们带来伤痛。刚才我提到我的父亲有17个孩子，你们都哇了一声，这就是伤痛的原因。因为我母亲生了8个孩子，但是我父亲有17个孩子，我是老幺。我5岁的时候，有一天幼稚园的老师告诉我，我将在毕业班的旅游下个星期见到我的妹妹，而是我是我妈妈的老幺。从此我就被卷入种种的恩怨和痛苦当中。接下来的20年，我看到太多不幸福的家庭和婚姻，我看到太多破碎家庭成长的孩子，带着原生家庭给予他们的种种的伤痛，进入他们各自的婚姻和家庭，又再一次的在魔咒和捆绑中重复悲剧。甚至在我结婚之前，我说我没有看到一个幸福的婚姻。尽管天父为我预备了一个敬虔爱主的好丈夫在坐在那里，尽管我们婚后仍旧是专心专注的一起积极的侍奉主，但是我坦白说，我们婚后的2-3年里面，我们的婚姻并不快乐，并不幸福，总是有许多的不安全、不信任、不协调。我们尝试改善沟通，我们现在很多的沟通的技巧的课程，我们尝试改使到我们的婚姻有很多的美好的记忆，但是婚姻美满的婚姻却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后来我才知道，这跟我原生家庭的经历和伤痛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必须去面对这些的问题，原谅我的父亲。我非常爱我的父亲，父亲也非常疼爱偏爱我，但是我却在那伤痛当中必须去原谅我的父亲和那些伤害我的人。我的心灵需要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我才能够开始建立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我们也发现，要拥有幸福的婚姻，除非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所改变。真是对不起，完全忘了 PowerPoint。有时候没有 PowerPoint 反而好，是吗？因为你们眼睛会盯着我，啊，跑位了，对不起，跑位了。我们发现了，要有幸福的婚姻，除非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改变、有成长。当我们越加爱主、亲近主、顺服主，越加认真地对待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有基督的样式，就越加的能够放下我们自己，去为对方的幸福着想，去建立一个充满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信任的婚姻和家庭。不美满的婚姻是否有出路？我们能从圣经中寻找到什么可以依循的原则吗？感谢主，圣经里其实有许多宝贵的教导是我们可以依循遵守的。以弗所书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刚才我们读了以弗所书这几节的经文，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尤其是在婚礼上有时候我们还会听到。但是一般的基督徒总有许多的疑问，尤其是做妻子的可能会说，今天的妇女在一些的方面比他们的丈夫更加有本事、更有智慧、更有担当，那要求他们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否委屈了他们呢？甚至有些职业妇女会说，不是我不顺服他，是他没有做到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为我牺牲。到底以弗所书这一些的教导适合不适合这个时代，行得通吗？做得到吗？过去一个星期，我到三一神学院去的图书馆借了几本以弗所书的释经书，我就发现许多的学者一致地认为这个教导是符合我们现今时代的。其实很多方面，保罗所提的对当时的罗马体制或者中东文化都是激进的，是反文化的。例如，妇女当时的地位只比奴隶高一点，保罗却要求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罗马体制下的未成年孩子和奴隶一样是没有权利的， 保罗却为他们说话，要求基督徒建立蒙神喜悦的关系和负起双向的责任。以弗所书是历代学者非常看重的一本书，它让我们看到上帝呼召人借着他丰富的恩典，就是耶稣的基督的救赎，来完成上帝伟大的计划。保罗在第一章到第三章讨论了一些重要的神学教义，以确定基督徒的身份之后，就直接进入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实践，包括道德生活、灵性生活和家庭的教育。第四到第六章这一些的教导提供了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基础和目标，和基督徒在教会、家庭甚至在社会上应该有的生活样式。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实践以弗所书第四到第六章所说的，就必须清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我们在神伟大计划中的责任。带着这样神圣的身份，基督徒必须从生命的本质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成为新人，天父蒙爱的儿女，成为光明的子女，显出基督徒应有的品格和特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很快的来看几节的经文。我请大家想象一下，现在你们是坐在自己家里的客厅或者是饭桌上，然后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把这些经文实践在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四章第一节，保罗说，基督徒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我们都是一同蒙恩蒙呼召，在基督的大爱里面领受了他牺牲的大爱，就能够开始为别人的好处着想，以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的心态一起谋求和平和合一。这种生命的转变将会对家庭、教会甚至整个社会带来更新和圣洁的提升。四章二十一节，一个活在真理的基督徒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就像脱了一件破烂的衣服一样，包括弃绝谎言，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给魔鬼留地步，不偷窃，不讲污秽的言语，并且要除去一切与暴躁脾气有关的恶毒。然后我们要穿上新人，就如穿上美丽的袍子，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四章三十二节描述了新人的特征，是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试想想看，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活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中，学习以恩慈彼此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婚姻和家庭会不美满吗？五章一节，保罗接着说，我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应当效法上帝，以爱心行事。基督徒的生命也不能容忍罪恶，特别要避免淫乱、污秽和贪心。五章八节，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要结出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五章十七节，我们还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带着感恩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教导，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品格的彰显。但是只是听到而不行道，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的。同样的，只靠我们的意志力要去行，而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也不能达到这一些的要求。 所以五章十八节特别就提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赐我们恩典和能力，活出新人的样式。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而且最能够让基督徒真实成长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家庭里面，这个不需要也不容得你去掩饰去做虚假的地方。怪不得我们在婚礼上就常常听到牧师们说，婚姻不是使你更快乐，而是使你更成圣。当然必须是你愿意追求成圣的生命。我鼓励弟兄姐妹回去仔细地去读第四章和第五章，去默想，去实践在我们各自的家中，我们在教会中怎么样的很客气很尊敬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同工，我们也要如何对待我们家里的妻子丈夫父母和孩子们，对吗？在前面的这些教导和对基督徒生命的要求的前提下，保罗诚恳地呼吁妻子要顺服丈夫。学者认为顺服这个词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自愿顺从，而不是一个命令。保罗呼吁妻子自愿地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贤惠的妻子也知道，就像任何的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头，虽然性质不一样，但是家中也应该有一个带头的人。因此妻子愿意对这位可敬爱可愿而愿意牺牲自我的丈夫甘心乐意的顺从，如同教会以基督为头顺服主。妻子有时候我说要大智若愚，装作不懂，要学习放下自己的坚持，帮助丈夫成为一个好的带头者。妻子要放下自己的坚持，好好的为丈夫祷告，让他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爱人的带头者。这在爱和信任当中是可以做到的。另一方面，丈夫的本分是爱妻子，不只是罗曼蒂克浪漫的爱，更是以所爱的人的幸福为目的那种崇高的爱。这爱是自我牺牲，而不是自我满足。这爱会令妻子心甘情愿地顺服丈夫。丈夫应该如何爱妻子呢？保罗举出三方面。第一，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坦白说，这比要求妻子顺服丈夫还要困难好多啊。当然丈夫爱妻子也不能够是口头上说而已，妻子很重视一天至少有十分钟谈谈话吧，至少你能够拿出十分钟来做一点的家务吧。很难要为妻子的幸福为他的目的，当然就要牺牲自己的一些的时间。第二，丈夫要像一个人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因为妻子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有时候丈夫却不懂得爱自己，又怎么能够爱妻子呢？为了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责任，丈夫有时候都没有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对自己也很高的要求，很苛刻。做丈夫的，你们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爱自己，才晓得如何爱你们的妻子。第三，丈夫爱妻子要超乎一切的关系之上，甚至胜过对父母的爱。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五章三十一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妻子牺牲什么？妻子牺牲的是自主权，顺服丈夫。而丈夫牺牲的是他整个自己，为了爱妻子。双方都是为了对方的好处而互相牺牲，这是一个顺服基督有圣灵引导的婚姻关系。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人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做出一生无条件的承诺，以恩慈怜悯悔改和饶恕所构建成。至于孩子 和父母亲的关系呢？保罗用听从和孝敬来总结孩子的本分。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责任是建基于父母子女的关系本质上的。圣经非常重视孝道，这可以追溯到十诫，十条诫命。前四条诫命是要求人对上帝的敬虔，第五条诫命开始就涉及人伦和道德方面，而这些人和人之间的重要诫命就以人对父母的孝敬为首。有些学者认为，这孝敬父母的诫命更是像做成年人说的，当年老的父母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或者智力的时候，他们是否会被孩子弃绝呢？在今天21世纪的社会，孝敬父母包括了这三方面：尊敬、关怀、陪伴，带给父母亲快乐；第二，奉养父母，在马可福音里面说是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刚才我们的祷告里面也说，对于我们未信主的父母亲，最大的孝敬就是带领他们认识主，得到永生的盼望。我7岁就开始到教会，我10岁的时候，教会的传道人告诉我要为父母亲的信主祷告，所以我从10岁就记得，如果不是每一天，至少每个月，至少在我生日吹蛋糕的时候，我都要恳切地在神的面前为我父母亲的灵魂和救恩祷告。一直到我父亲78岁，他得了胃癌，医生说要动手术，他不愿意，因为他说老人家太危险了，78岁动手术，他也不晓得这口气没有的时候他会到哪里。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他很固执，他是白手起家的，他不愿意靠任何的帮助，甚至他不认为死亡是一回事。但是在78岁的时候，他真的不晓得他没有了这口气他会到哪里。感谢主，我们进食祷告，我们求主把他的好朋友带到他的身边，就是万慈小学的校长，是就带到他的身边，再一次的向他传福音，他接受主了。那他82岁的时候接受主之后，他就决定动手术。其实医生说已经82岁的他的身体更加的衰落，更加的危险，但是他却非常的坦然的面对死亡。他说不论我活着或者死了，我都是属于上帝的人。感谢主，我们要带领我们的父母亲信主。父亲信主之后，我妈妈就立刻信主接受洗礼。几年之后，我的母亲也带领她的妈妈，我的祖母，在89岁的时候也信主的洗礼。我们要把最大的孝敬给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要陪伴他们，给他们快乐。所以常常我在神的面前祷告，要问自己，我妈妈92岁的，她所需要的是什么？她所需要的就是有人陪她谈话，她所需要的是有人关心她，有人解除她身上的疼痛。甚至我们一家人，她的8个孩子，我们带着各自的孩子和孙子和她一起回潮州探亲。另一方面，保罗也提醒做父亲的，当然也包括母亲，不要惹儿女的气。父母亲所施行的权柄必须是为了孩子的好处，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孩子做出无理的要求和限制，甚至太苛刻的惩罚，只会使儿女失去志气，妨碍孩子追求圣洁，妨碍孩子和天父建立生命。聪明的父母会关心孩子，重视孩子的感受，努力地寻找叫孩子顺从得甘心乐意的途径。除了不要惹儿女的气，父母还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这里当然包括了引导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圣经的真理和寻求天父的心意。我曾经读过一本书， 作者是一位著名的牧师兼家庭辅导员戴尔，我非常赞成他所说的这一番话。基督徒父母的最高本分不是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学业成绩、事业成功等的关注，而是孩子们是否对主耶稣忠心，其次是他们是否有幸福的婚姻。我想这句话好像颠覆了我们的一些的想法。做父亲母亲的总是孩子健康、孩子平安、孩子步步高升、孩子有很多的孩子，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最高的本分是要关心他们有没有对耶稣基督忠心，有没有幸福的婚姻。可惜我们今天在教会中一些孩子不见了，若他们去了另外一间教会那还好，但是不少的孩子已经失去了信仰，误入歧途，陷入同性恋、毒品和赌博等等的网罗，让我们把他们带回天父的怀抱吧。我非常的感恩，因为天父给我的孩子们一个非常棒的父亲，他绝对不是一个会惹孩子生气的父亲，反而是我比较情绪化，容易和孩子僵持不下，两败俱伤。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爸爸就会出面好言相劝，让大家都心服口服。爸爸不但负责带孩子们去体验认识世界，还常常天南地北的和孩子们谈天，社会、经济、政治和神学无所不谈。孩子们中学的时候，他就会认真地告诉孩子们去寻求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呼召，上帝要他们成为怎么样的人，要从事怎么样的事业。我们家老二中二的时候就跟他的爸爸说他以后要当救人的医生，但是我心里偷笑小信，因为我的老二只是一个平凡的中等生，应该很难实现这个梦想。但是有了这个志向之后呢，老二就每一年的功课就明显的进步，最后他在英华初级学院考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满分45分，他拿了44分，顺利的进入医学院。5年的学习过去了，他终于成为一名医生。孩子是否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孩子是否幸福快乐，在一定的程度上和我们身为父母的言行举止、我们的生命见证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需要靠主的智慧和带领来完成教导养育孩子的天职。在主的恩典里面一起成长，幸福和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秘诀在于夫妻一同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在圣灵的引导下彼此顺服、相爱和饶恕，全家人一起经历主、效法主、侍奉主，寻找上帝在我们个人上的旨意，并且完成上帝对我们的托付。但愿我们每一个的家庭在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里面得到更新，得到幸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如此丰盛的恩典，长阔高深的爱。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有恩典、有能力能够回应这样的爱，在我们各自的家庭里面，我们也活出这样的生命和这样无私、自愿牺牲、服侍人的爱。父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做子女的，在听从父母和孝敬父母的事情上更加合你的心意。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轻看父母亲，尤其是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细心的晓得关心父母亲在灵性和物质上都能够得到满足。求主你更新我们的婚姻 好让我们夫妻更能够恩爱和谐的相处，彼此顺服，给孩子们立下美好的榜样。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十分有限，我们常常犯错。主啊，我们需要靠主你的智慧和带领来帮助我们完成养育孩子的天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全家人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一起成长，彼此相爱，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彰显天父上帝的荣耀。父神，我们求主你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们，求主你的圣洁，你的圣灵也充满我们，叫我们活着不断的更新，脱去老我，穿上新人，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